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4号星期一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1月5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星期一的时候，中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股市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在美国，标准普尔的指数和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在星期下午的交易当中呢，分别损失了大约2%。纳斯达克的指数呢，下跌的幅度大约在2.5%。中国股市星期暴跌的时候呢，程度大约是在7%，严重到中国官方下令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场在星期的时候呢都停盘，就是说呢不能够进行正常的贸易。股市的抛售是中国制造业继续出现令人失望的报告而引发的，至少一些分析人士是这样说的。很多的投资人认为呢，这再度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呢正在显著的放缓。中国是全球目前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主要的市场。由于中国股市的下跌，日本的日经指数呢随之也下跌了3%，香港的恒生指数收盘的时候下跌的幅度在2.5%左右。欧洲国家的股市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德国的股票指数下跌的幅度呢超过了4%，伦敦的股票指数的跌幅呢也超过了2%。另一方面呢，世界原油的价格也出现了一些动荡，人们担心沙特阿拉伯还有伊朗这两个世界上的主要产油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呢，还有他们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关系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石油供应量的减少，所以呢，国际上的油价一度上升。后来呢，又由于投资人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导致对能源的需求的相对的减少，而就是原油的价格呢，后来又回落了一些。在另一方面，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这个关系方面呢，沙特阿拉伯的在星期的时候呢，同伊朗之间呢宣布断绝了外交关系。沙特的一些盟友呢，在星期的时候也纷纷表示，或者是说和伊朗的外交关系降级，或者呢是彻底的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其中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呢阿联酋，就是宣布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降级，限制了阿联酋，就是驻阿联酋的伊朗外交官的人数，并且呢还将伊朗的外交代表的级别呢从大使降低到了代办。而沙特阿拉伯的盟友巴林还有苏丹呢则宣布彻底的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除了宣布同伊朗之间断交之外呢，还宣布取消同伊朗之间来往的所有的航班。在美国方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强调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有必要降低目前的紧张态势，并且呢，美国方面并且敦促各方呢，在这一局势上都保持克制的态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中国股市星期一大跌将近7%，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是非日前遭到越南抗议之后，星期一菲律宾也就此事将向中国提出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结束夏威夷休假前表示，他要对美国最两极化的议题之一枪支管制采取行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示威者冲击了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抗议沙特处决一名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不到一天之后，沙特阿拉伯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天晚间宣布了与伊朗断交的决定，要求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沙特阿拉伯。愤怒的伊朗抗议者星期六攻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驻马什哈德的领事馆，砸烂家具并焚烧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建筑，后来被伊朗警察驱离。
被外交使团驻地持续不断的袭击，公然违反了所有的国际协议。袭击发生之前，伊朗政权发表侵略性的声明，很明显是在号召并且鼓动人们对沙特王国的外交使节发动攻击。
双方星期六开始迅速恶化的外交关系已经达到极端恶劣的程度。这场外交危机在沙特官员宣布谢赫·尼姆尔已被处决之后不久爆发。尼穆尔是批评统治沙特阿拉伯的王室的著名人士。沙特还处死了另外46人，招致国际间的愤怒。沙特王室收到将面临严重后果的警告。数百名伊朗人星期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抗议，高呼沙特王室、美国和以色列灭亡的口号，并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无视沙特的行为，对其提供支持。
阿拉承诺要为流无辜人的血复仇，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特王室肯定会明白什么是血债必须用血来偿。
星期天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警告沙特要为处死尼姆尔面临神圣的复仇。巴林也爆发了示威活动，警察向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沙特阿拉伯驻印度和伦敦的大使馆前也出现示威活动。自从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强硬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掌权以来，伊朗和沙特一直在争夺穆斯林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之后，巴格达政府由什叶派穆斯林领导，该地区的教派权力平衡发生关键性转变，进一步激化了宗教和种族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股市星期一大跌将近7%，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被迫停止交易。星期一是2016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制造业数据不佳，是导致股市大跌的主要诱因。当然，其他因素当中还包括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人民币2015年底快速贬值，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虽然中国官员称那是临时性的圣诞撤退，可是金融界人士担心，在新的一年里，北京将继续让人民币贬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 6.4986 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 6.60 关口。 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这三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三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担忧，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引发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恐怕会加剧。有猜测说，北京或许利用西方圣诞节假期市场交投清淡来趁机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是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反驳这种说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深，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成趋势，人民币长期坚挺的走向不会改变。文章说，有人把市场正常的短期波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不专业的。那么人民币是短期贬值还是长期疲软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分析指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2016年的加息周期。就如2015年一样，中国货币发生大幅震荡都是在广泛预测美联储可能在将近十年来第一次加息的时候。今年8月有预测说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加息，而中国希望增加和美元脱钩的灵活性。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分析说，如果2016年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走软，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抛盘，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可能面临短暂叫停，加息的冲击波可能会减少。金融人士指出，假期的弱流动性因素决定了当前市场并非处于常态环境中，对目前条件下测试出人民币的潜在贬值程度需要加以谨慎评估。有分析说，如果人民币跌幅超过预期，那么会给亚洲出口大国带来冲击，那些国家的货币会相应贬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的卢比、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澳元，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更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而不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中间生产商。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美，首站选择的是西雅图，打出的是经贸牌。但是巨额订单并不能掩盖网络安全问题给美中经济关系投下的阴影。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政策和行为会令其商业公司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挑战，而中国经济迅速放缓也可能导致中国搁置必要改革。美国公司则可能会继续面临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方面的障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所做的年终报道。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让一些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感到担心。法律的最后文本取消了原先要求公司向中国提供解密钥匙的内容，但仍然规定电信和互联网上必须提供接口和解密技术支持，这让人担心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知识产权侵犯是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巨信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和网络盗取商业秘密等问题的浮现，美国商业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比从前更为严峻的挑战。6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网络安全成为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淡化华盛顿的不满，谈及当前两国经济交往存在的分歧。他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呢。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不过美中经济往来中有一些算不清的账，除了知识产权盗用，还有货币币值、市场准入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长期存在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减缓， 美方还担心中国可能会为保增速而推迟承诺的经济改革，而困扰美中经济的那些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六月的对话并没有算清楚账，分析普遍认为对于中方而言，这一轮对话是为领导人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确保其国事访问圆满顺利。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教授说，美中关系在去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而随后却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一一浮现之后，虽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但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Not to say that.
并不是说关系完全恶化或彻底改变，但却有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感。我相信习近平在闭门活动中会听到美国产业界领袖谈及这些。
时值美中关系受到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中方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习近平的美国之行首站选择西雅图，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这一座城市也是波音工厂、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从邓小平起，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曾访问过西雅图，因而在美中经贸关系中地位颇为特殊。习近平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组装厂，中国是波音飞机的大客户，中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波音签下了300架客机的订单。习近平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承诺，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习近平还说，中国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的保护网络安全。在西雅图，习近平还与微软、苹果以及脸书的执行总裁和创始人会了面。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埃林斯谈及美国技术业界的巨头纷纷赶去见习近平的原因时说，他们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经济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施以巨大的管控。
埃林斯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涉及各个层面，因此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美中之间有着各种沟通机制和渠道了解对方想法，但大环境正在侵蚀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公司高管所做的2015年度调查，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重点市场，在华运营的公司仍然有 85% 处在盈利状态，但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些公司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两则简讯。菲律宾星期一说，将就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永暑礁进行试飞提出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的行为加剧了禁止局势，先是建造人工岛，然后又试飞，菲律宾担心中国最终将控制整个南中国海。越南星期六已就试飞行动向中国提出抗议，中国称试飞在中国主权范围之内，并表示用民用飞机对机场进行交验试飞是要测试该飞机的机场设施是否符合民航标准。从星期一开始，从丹麦进入瑞典的旅游者将必须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瑞典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阻止未带身份证明文件的移民涌入国内。瑞典以其慷慨的福利制度著称，采取这项新的措施意味着瑞典在去年收容16万移民之后将停止实施向移民敞开大门的政策。旅游者被警告说，在厄勒海峡大桥的丹麦一端要排长队等候。厄勒海峡大桥是试图在瑞典寻求新生活的移民的主要入境点。实行新的边境控制措施之后，在这两个北欧国家之间旅行的人将是50多年来首次需要出示护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大选年伊始，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度假期后，本星期开始工作。奥巴马总统在结束夏威夷假期前表示，他要对美国最两极化的议题之一——枪支管制采取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恐怖主义唆使的加州圣贝纳迪诺大屠杀以及俄勒冈州社区学院枪击事件发生数月前，白宫开始研究总统能采取哪些行动减少枪支暴力。
我们数万名同胞死于枪支暴力，每一次我们都被告知背景调查这样的常识性改革可能阻止不了上一次大屠杀或再上一次屠杀，因此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我们无法阻止每一次暴力行为，但如果我们的努力能阻止哪怕只是一次暴力，行不行呢？如果国会有所作为，保护我们的孩子免遭枪支暴力，结果会怎样呢？
奥巴马在同美国司法部长协商后，预计将颁发总统政令，扩大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此举相当于向大声疾呼捍卫拥枪权的共和党人投掷了一颗政治手榴弹。
我们要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这是对第二修正案的重大攻击。
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领先的川普说，在圣贝纳迪诺，在法国，在场的平民如果当时有枪，就可能保护自己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
大家知道恐怖分子在巴黎做了什么？过来，砰了一枪，过来，砰了一枪，受害人完全成了他们的活靶子。
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选人坚决支持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制。
过去几年，美国人民所目睹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让我们惊恐万分。我们应扩大并加强及时背景调查，禁止那些不应该持有枪支的人拥有枪支，例如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我认为这是总统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几乎可以肯定，枪支管制的政令将受到法律挑战。此外，总统越过国会颁发的另外一个政令涉及棘手的移民问题，引发的诉讼有可能在奥巴马任期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回来关注美中关系。由于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等问题，在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能扭转这个势头。在华盛顿，一些人质疑美国30多年来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还要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5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你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肖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十月，在习近平访美后一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两次自由航行行动。在接近年终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as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种族在内的六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和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在近几年非常普遍，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静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静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 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晓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降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的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达了自己不再转世的可能性之后，中国政府称转世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并在其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中继续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是试图变相实现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在庆祝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但流亡藏人却观点迥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原中共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朱维群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应该遵循包括金瓶撤迁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这其中每一步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他的这一言论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判。
而我觉得像这个朱维群作为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官僚吧，就是他来这么批评达赖，我觉得他的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这个，都显得非常不得体，非常不礼貌。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rposes。
第14世达赖喇嘛在今年7月初度过了80岁寿辰，转世灵童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提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寻找第15世达赖喇嘛完全出自政治目的，中共知道北京内定的达赖喇嘛是不会被广大佛教信徒承认的。就在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在称赞今日西藏繁荣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提及藏人自焚事件等问题，并继续谴责达赖喇嘛等人的诉求为分裂祖国。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然而，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对此无法苟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例如不允许藏人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对藏人寺院也严加控制，设立派出所，安装监视器等等。达瓦才仁说，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认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明年3月20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将举行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选举。司政候选人中，一位主张西藏完全独立，另外4位则主张中间道路。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曾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虽然我们是流亡群体，我们是在境外，但是我们在实践民主。
他说，中国人民应该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并不秉持分裂主义，希望的是双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监督机构中纪委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其中设置了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等功能。官方媒体说，民众可以通过微信直接举报有关党风政风的问题，反腐举报又多一利器。 一位上访维权人士说，这种微信举报投诉的方式难以解决中国的体制性腐败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纪委微信账户里的举报窗口被称为反四风一键通。中国官方媒体央广网报道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反四风一键通的举报功能。报道说，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点开四风举报，就可以直接举报有关党风政风的问题。举报问题类型包括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境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楼堂管所违规问题、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培训疗养机构四风问题等。一些自称掌握地方官员贪赃枉法真凭实据的举报人对这个执政党最高纪检部门新开通的举报微信功能信心不足或将信将疑。村民王艳海来自黑龙江省鸡东县林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年多前就开始举报他所说的保全林场大肆毁林开地种植人参从中谋取暴利，但是包括北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相关部门没有对他的举报采取积极行动，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境外媒体，希望曝光他所举报的滥砍滥伐破坏生态的事情。他说，各级政府机构对民众实名上访举报的不作为已让人们失去了信心。
我就跟你说实在，我对他们有点失去信心了。他们有啥呢？不作为，你就是拿着材料，你就送到那，我都送到检察院去了，送到检察院那个举报。我说这不是小数字，我说就是305场地，那就是3-4千万，经济损失5-6千万的损失。结果他们都不闻不问，说这事不敢管，你走，就那事儿了。
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的王仲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在网上实名举报当地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指其充当诈骗案涉案人和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王仲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妻子张艳秋被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一名经理冒充中纪委人员诈骗了220万元，导致其经营的矿山破产并欠下数千万元债务，但是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对此案进行干预阻挠，不予立案。王仲指出，连中纪委都没有受理他举报的案件。
中纪委去的，那个，然后呢，接待大厅说这个人呢官职太小了，中纪委不负责查。然后呢，我又多次上那个省纪委和鞍山市纪委反映这情况，上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省检察院反映这个情况，市人民代表大会去反映这个情况。这一年多了，将近2年了，没人管这个事儿。而现在公安部，我写过多少次，我就写的信，或者是去实名举报这个问题，没人去查来管，谁也不管。中国现在就这个法制，没人推进它去完善。我这是没有办法，我才实名搁网上举报这个事儿。
这位公安机关老侦查员表示，他愿意赶快弄个便宜的智能手机，学习使用微信，试试中纪委的微信举报窗口。他还感慨地说，由于地方官员官官相护、阳奉阴违的关系网，连他这样的党员公安干警要向上面反映情况都如此举步维艰，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别说习主席了，就王岐山那个书记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他们要知道那得气坏了。因为他们呢，就是有些纪检干部，有些公安局的那个领导、检察院领导，就是保护和包庇的，从中获得点什么。我不能说别的了，那呢，就这个保护伞才造成这些黑恶势力那么猖獗。我现在就走不出这官圈，怎么反映的情况，这到处都是碰壁。
曾因上访维权6次被判处劳教的辽宁下岗工人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其他访民请他协助上微信投诉，他愿意帮忙，但他本人不相信微信举报功能，因为他认为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微信或网络举报投诉无法从根儿上铲除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反而会拖延解决问题。
这个网上举报和网上上访啊，
党国已经提出来一两年了吧，一年多了吧，纯是这个骗人的，实际上访都是在欺骗，网上上访那么怎么那么有点创意的性的欺骗吗？所以说我们不会相信他任何的这个承诺了，连习近平说的话都不可能兑现啊，我们相信他什么法律法规，他连人性都不讲，他能讲法律讲人权讲法律吗？所以说不可能相信他们，但是有不少人还是相信他这个欺骗的这个法律法规。
对于中纪委的微信举报措施能否在深入揭露民众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和官员涉黑等方面奏效，在北京的中国民间反腐人士公民记者朱瑞峰也表示怀疑。
啊，这个网络现在很管制，中纪委开个微博让举报，我们抱着怀疑的态度。啊，那些访民到中纪委门口送到门口都没人管，开个微信大家一举报都管用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吧。
朱瑞峰近十年前创办了关注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民间网站人民监督网，至今已经曝光数十名厅处级官员的贪腐问题。该网站由于2012年12月率先发布了重庆市北碚区党委书记雷正富等21名厅级官员性丑闻视频而备受关注。但是朱瑞峰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中国网管部门对他的网站持续屏蔽，他不得不把人民监督网的服务器设在境外，并且要不断更换域名，才能够让中国大陆的网民登陆浏览。
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还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一直提，就是要反腐败，但是他们一直封杀网站，我的网站上面登的全部是大贪官呀，这一两年是封杀的更厉害了，可能我们报道的级别比较高了，也引起注意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是贪官污吏的个人行为，如果是国家行为，那很简单，把朱瑞峰抓起来就行了，我曾记得我们在2012年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是说，我们报道雷政府的时候，就是给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总书记送了一份大礼和厚礼，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做防他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相符的。
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16年新年贺词，他表示要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3月曾经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告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互信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日逐渐迫近，美国政府也在近期宣布一批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军售被相关专家解读为在选举前为台湾民主注入的一针强心剂，让台湾人民在走向投票站时能够有信心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选举辩论后，民调显示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仍然维持领先的优势，蔡英文迈向总统大位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但这也引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关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一篇社评。社评说，蔡英文一旦当选，不太可能主动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出现新的博弈很难避免。不过，中国不能被蔡英文和民进党牵着鼻子走，而是必须迫使他向目前两岸所说的九二共识靠近。他只要偏离一步，就要付出一分代价。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不怕两岸关系动荡，以今天大陆的实力和对亚太大环境的把控力，有什么比他更怕的理由？美国国际评估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认为
Every tim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sults Taiwan. It's like they're launching...
从北京的政治目的来说，每一次北京当局羞辱台湾，就有如他们对自己发射导弹一般，反而会打到自己。看起来，习近平身边有许多人开始了解到了这个道理，但也仅仅是开始了解而已，他还并不是主流。基于这个道理，是的，中国政府会非常惧怕台湾的政权轮替，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民主的概念。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因此而犯下巨大错误，而把台湾民意推向更遥远的方向，那反而让台湾的新政府得到更多的支持。
费舍尔认为，选举过后，北京会非常注意蔡英文的言行，也会希望透过美国向蔡英文施压。不过，美国必须坚定冷静，不受其影响。
Well, after the election,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s going to hang on every word of Tsai Ing-wen.
选举结束后，北京一定会抓住蔡英文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天都会透过媒体表达他们的抱怨。对台北和华盛顿的挑战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些噪音，冷静地执行长久以来支持台湾防卫与持续享有自由的政策。
费舍尔说，尽管中国会以各种方式胁迫台湾，但他不预期会有真实的军事作为，因为那将招来更多问题。另外，费舍尔也说，台湾军方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都会和以往选举时期一样保持戒备。
Well, during previous elections,
在过去选举时，美国的确曾经出于谨慎而有一些部队移动，不过那不是主要的部队移动。我想就和台湾的军队一样，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在台湾选举这段时间到新政府就任的过渡期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戒备，除非中国做出威胁举动，我不认为美国会有大规模军事动作，而且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做。
八年来政策里面，
蔡英文在第一场总统辩论时提到，台湾在民主体制下一定会有政党轮替，一定会有不同主张的政党轮流在执政。他认为中国应该会以理性态度和民进党互动，因为这是民主生活的现实，中国领导人及决策阶层会给予一定的尊重。不过，《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认为，正由于台湾有政党轮替，因此中国不能允许它发生一次，一个中国的含义就打一回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对一家书店的人员失踪案高度关注，强调他不接受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执法，这种行为违反了一国两制的安排和基本法的规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上星期三突然失踪，这是以销售意义书籍为主的这家书店去年十月以来失踪的第五名员工。被认为同北京关系密切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首次就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举行记者会，表达香港特区政府对此人员失踪案的高度关注。
The provision under the basic law, namely,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只有香港的执法机构享有在香法执法的合法权利。香港以外的任何执法机构都无法在港执法。
梁振英说，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在香港是受法律保护的。此前有媒体报道说，铜锣湾书店隶属于巨流传媒公司，据称该公司在策划出版一本有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其情人的书籍。香港市民支持爱国主义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何俊仁说，这期集体失踪事件可能涉及出版有关习近平的书籍。批评人士怀疑，失踪的铜锣湾书店员工可能被越境的中国大陆执法人员抓捕。梁振英说，他不能接受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执法。一名香港大学生说，从网上的信息和证据来看，这很可能。
香港都有我们的自由啊，
香港有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我很恐惧，很害怕大陆警察会介入，谁能知道我哪天是否被抓。
我都不知道。
香港政府表示， 已就此案与大陆方面联络，但未得到答复。
2016年新年伊始，中国二胎政策正式生效。女权无疆界组织近日发表声明，称二胎政策还是不能杜绝强迫堕胎，呼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在星期的时候对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就是 Volkswagen, 提出了民事诉讼，控告大众汽车公司在涉嫌60万辆汽车上安装让柴油发动机达到联邦排放，就是废气排放标准的非法软件。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表示，这一诉讼是大众汽车公司由于未披露据说是安装在车辆上的数码失效保护装置，而将大众汽车公司诉诸法律的第一阶段。美国司法部的声明也指出，民事诉讼是为了最终评估民事处罚，并且表示不排除对大众汽车公司提出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大众汽车公司目前还没有立即就这一诉讼案作出评论。诉讼的结果最终可能会导致大众汽车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另一方面，军方官员表示，伊斯兰国的自杀爆炸人士在星期的时候袭击了位于利比亚北部的一个石油设施，就是阿尔斯德拉石油出口港，但是呢，被成功的击退了。在交战的过程中，有2名官方的士兵阵亡。伊斯兰国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试图从斯尔特地区向东推进，试图将其势力扩展到利比亚的石油，就是说产油和输油的中心地带，即阿尔斯德拉还有拉斯拉努夫等设施的所在地。伊斯兰国在推特上对此次交火的描绘是，我方对阿尔斯德拉地区发动了袭击之后，他们说，就是伊斯兰国说，我们同真主的敌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沙特阿拉伯的盟友们，就是说沙特的一些盟国，在星期的时候纷纷表示，或者是断绝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或者呢是将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降级。沙特阿拉伯是在伊朗的一些抗议人士冲进了沙特阿拉伯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使馆之后呢，决定同伊朗方面断绝外交关系的。在沙特的盟友当中，巴林和苏丹都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而阿联酋，就是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将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降级，将伊朗的外交代表级别从大使级降低到了代办级，并且还限制了驻阿联酋的伊朗外交官的人数。苏丹方面表示，是由于沙特阿拉伯驻伊朗的大使馆遭到野蛮的袭击而同伊朗断交的。阿联酋则表示，他就是阿联酋限制同伊朗的外交关系的原因是伊朗方面继续干预海湾还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事务，而且就是阿联酋说伊朗的干预程度呢已经到了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呢，沙特阿拉伯的另外一个盟友索马里也谴责伊朗方面就是对沙特使馆的袭击是公然违反了国际法。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